今日呢个题目咧，我谂都几吸引。咁啊，借咗钱嗰啲人咧，就应该几中意听呢篇嘅道。咁啊，你借钱俾人嗰啲咧，就可能唔系几中意呢一篇嘅道。因为题目系咩咧？借钱系唔使还嘅。当债嗰啲人咧，就唔可以追人哋嚟，但系去还债。咁究竟系咩嘅一回事咧？咁样好，我哋领受之前咧，我哋先嚟个低头嚟祷告嘛。天父，我们多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带去学习。愿神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和激励。求主你自己亲自的眷顾，使用孩子所讲的信息，有愿意我们能够学习怎样来带去用信心仰望你，遵从你的教导，带领我们日的时间。祈祷赖奉主得胜的名，阿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时候会不会收到一些电话呢，那些什么三字头的电话呢，那些银行啊，或者有一些的即机构打了给你呢，就说呢，唉，需不需要啊，我们有低息贷款啊，这样。那有时候你要收到一些银行寄给你的信呢，又是预先批核的嘛，对不对？那还有你看到电视里面有很多广告呢，都是鼓励你借钱啊。不过一句说话一定是这样讲的，忠谷市民借钱紧要还，是一句什么？唔好俾钱中介，系咪？咁嗱，借钱要还呢一个系天公地道嘅道理啦。咁所以咧，即系你应该要还债嘅。好啦，如果个人唔去还钱俾你嘅时候，你追佢债亦都系好应该嘅。咁啊，但系圣经竟然有一段嘅经文提醒，系咪律例嚟嘅？话俾我哋听，借咗钱可能系唔使还。特别最重要就系点咧？你借钱俾人嗰啲咧，唔好去追人嘅债项。吓，咁都得？咁究竟呢一段嘅经文可唔可以应用喺今日呢一个社会里边咧？呢个系咪一个好匪夷所思嘅一段嘅律例咧？我哋点样去解读呢一啲嘅经文咧？咁样，不如我哋先读呢一段嘅经文，俾我哋有个概念先，然后我先逐一逐嚟解释。《生命记》第十五章嘅第一到第十一节，《生命记》五章一到十一节，我哋一齐嚟读出。
每逢七年活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与你，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贫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贫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受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贫苦贫乏的弟兄松开手。
十一节的经文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到在第七年的安息年里面呢，就是最后一年了，那个债主就要豁免了呢，借了钱给人那些的债仔呢，可以不用还钱了，还可以呢来到免晒他的债项。还要提醒他们，如果你有能力来到去借钱给人，如果人真的有需要你要借给他，就千万不要想着，咦，就来第七年的了，借了给他呢一定没得追的，那于是就不借了。这样这些的 即係法例好似唔係好合理，我哋咧就會嚟帶去探索下究竟係咩一回事。第一，原來呢一條嘅法例係同安息咧係有關係嘅。呢度反映緊一個嘅事實，特別話到喺呢個世上咧，窮人好似係永遠唔會有斷絕咁樣嘅。原來世上係有多個窮人，包括係神嘅子民都可以係好窮乏嘅。如果我睇翻嘅時候，喺翻教會歷史裏面，有啲好聖潔、好委身敬畏神嘅人，可能都過嘅一啲貧苦嘅生活，佢哋嘅生活都好拮据，連基本嘅生活都可能產生咗個問題嘅。咁咧，我哋見到呢啲人嘅時候，我哋可唔可以嚟到幫佢咧？呢個係好重要嘅。嗱，當然我哋要了解當時嘅法例所頒布嘅社會同我哋今日嘅社會係好唔同噶。喺個年代裏面，係一個農作業嘅社會。他们不会有一些叫做投资过度、买那些虚拟货币、又或者呢、就是、买了某些股票、炒期权，于是蚀窿、于是没钱、少，不会有这些情况出现，是吧？第二呢，也都不会来带去花费过度。有些人有些是购物狂的嘛，碌卡呢就欠下很多的债项，在这个社会里面有的。记住，在摩西颁布这些律法的时候呢，是没有这些这样的情况。他们是一个农作业的社会，如果天气不好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失收。可能他们一家之主做丈夫的，可能死了或者患重病的时候，他就不能够有一个好的运作。於是屋企里面的妻子儿女呢，很可能就陷在这个困境当中。大家一定要明白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就不是现在的人成日都很多人都会争钱的，更加不会那个年代里面的人会想电邮，然后呢是被人来好呃，有些人，你知道女人呢可以借钱来带去给那些她未见过的情人的嘛，是不是？所以在那个年代里面是绝对不会有这些事发生。那些人穷的时候，基本上真的因为生活上有很大的困难，如果有能力的人，你就要去帮助他。这条条例和第四诫是很有密切的关系。我曾经在《生命记》这个释读里面讲过，就是安息主怀。在《出埃及记》里面的、就是、第二十章八到十一节，我们不详细来带去读，大家看住那个荧光幕。第四条诫命就是当守安息日，是不是？但如果我说到这条诫命，其实是最长的诫命，就是刚才我们现在见到所这条诫命是站在人和神、人和自己、人和别人和大地之间的关系。安息日一定是要休息，不可以来做事。犹太人的工作是超差不多12个小时的，好了，所以一定有一个时间需要休息。在休息的时候，他跨一段的时间出来，来带去敬拜神。当他敬拜神之后，但不是全日的嘛，他就要留在家了，因为什么都不准做的时候，就共聚天伦。好了，他的仆人都需要休息，连牲畜都不可以来带去耕种，连牲畜都需要休息。所以这条的法例是非常的紧要。刚刚收到英国一个的弟兄的电邮，那我不认识他，就是问这件事。啊、牧师，如果基督徒星期日聚会完之后即刻来带去开工，即是他们特别做外卖档那些呢，那究竟是不是犯了安息日这条罪呢？这样即是我要是不是，我说喂，我中文就打不定，不如我 WhatsApp 去，不是写电邮给我，你没有电话，你不如你 WhatsApp 给我，然后我跟你电话谈这样东西，这样我就解释，其实不是只是那个时间，最重要就是我们有些时间自己给自己唞下来，来带去亲近神。好了，这条诫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每个星期有一天需要给自己来带去休息。然后跟着就怎样呢？在安息日里面呢，跟着就跟着引申下去，就叫安息年了。我们一起来带看到第七年的时候呢，是不准耕种，是一年都不准耕种的。我们一起来读利未记25章第二、第三两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
你看到到第六年你都要做，但第七年呢，就什么都不准做，是要让地土来带去休息。但很奇怪的、有时地土呢，你不去来到耕种呢，但是都可以呢有那些果实来出来的。为什么我跟大家分享过呢？我委内瑞拉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但很可惜现在是很悲哀。我去探那些人，他带我去后花园看，哇，
佢冇刻意去种噶。但是有一两棵大树菠萝，大家知唔知叫大树菠萝？哇，系咁大喎！佢牧师，我哋系冇耕种，佢自己会生出嚟嘅。好啦，即系话你第七年当你唔耕种嘅时候咧，都一样可能系有土产出嚟嘅。咁点啊？唔可以去收成系咪？咁点样嚟去处理呢？我哋读埋下边呢段嘅经文第六节啊嘛，我哋一齐嚟读出。
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
原来有出产都好啦，咁但你唔可以去收成，你自己唔可以收割，你要去休息。咁就俾嗰啲穷苦嘅人、穷人啦，或者系外邦人嚟到享用呢啲嘅事。原来呢个安息系对田地都有好处嘅。大家知道一啲嘅即系科学家话俾我哋听，如果我哋不断咁嚟到耕种啲田地咧，原来田地里边系有养分噶。你不断嚟到耕种嘅时候咧，佢冇机会休息，田地都需要休息咧。于是嗰啲养分少啊，跟住后期生出嚟嘅嘢咧，咁你就会知道咧，原来冇咁好嘅。我哋当中都有啲专家，大家问一问阿君宝就会知噶啦，即系佢好熟呢一啲嘢。咁原来地都需要休息噶。咁我唔知，我哋再谂一谂，而家香港咧就有一个叫咩啊？休渔期啊嘛。咩叫休渔期啊？就是一段日子里面你不可以打鱼，因为鱼可能是很小的，这样的时候如果你再打的时候它就没有了，你要忍受。在外国里面有规定，如果你来到捕获的鱼小过某一些的尺寸的话，你要扔回鱼下去的，不可以来到去拿它出来的，免得杀鸡取卵。所以原来地土都需要休息，这个就是安息年了。好了，再延伸下去，七七是多少？四十九，第五十年叫做乜嘢啊？禧年，禧年嘅时候咧就系点啊？呢个系属于神圣嘅一年，同样嘅唔能够耕种，唔单单唔可以耕种，仲有如果你屋企有奴隶喺呢个禧年里边咧，你要放呢啲奴隶走啦，等我哋得到自由。咁咧，亦都宣告佢哋成为一个自由人啦。我哋一齐嚟读利未记二十五章嘅第十节，我哋一齐嚟读出。
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各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
所以如果我哋睇到嘅时候，原来咧呢、这个安息年豁免债项咧。是跟安息有关系的。跟着有些解经家就说到，是不要去追他债，只是暂时冻结，不要去追他而已。因为那年呢大家都不耕种嘛，所以他没有能力去还债，过完安息年呢就可以追他的了。但我就不会去接受这个解释的，这个是很清楚说到就要豁免他一切的债项。那我们要思想究竟这个律例的目的是什么原因呢？这样其实这个律例的目的，神是很重视社会里面那种的公平，他很想人与人之间一个好的关系，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贫富那个的距离是不会拉得越来越远，希望那个差距会来到去缩窄，更加重要是帮助那些贫穷者可以来到去脱贫，使到他们能够有一个安舒的生活，要教导他们要来彰显爱心。因为这个律例是颁布给希伯来人的，他们是一个圣约的群体，让他们在这个群体里面能够彼此间有爱的交流，建立一个大同的世界，一个和谐的世界。你想想，如果一个社会能够贫富之间的距离不是那么大，不是那么悬殊，而那些有钱人有爱心的去关心一些穷人的时候呢，我很相信那个的社会就少了很多怨气，是不是？不要忘记，如果我们看回现在一些非洲的国家或者昔日的中国产生什么的问题，就是贫富悬殊得很厉害嘛。今天我们管治我们的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但不要忘记之前那个政权是什么，叫中华民国，那时候蒋介石当政的嘛，但他就纵容那些地主财主来带去剥削的穷人，那些有钱人就来带去要到那些农民没得来带去耕种，没有收成好的收成的时候，就逼他的儿女来做奴隶嘛，怨气就很大咯。所以后来那些农民就揭竿起义， 推翻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就建立了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你看到的时候，原来当一个的社会贫富悬殊的时候，就一定产生动荡。但很可惜，有时人类是不会从历史里面吸取教训。你看到今天在中国里面，特别一些较为贫穷的村落，有些官呢来到去用贱价，甚至来到去抢夺他们的农地，来到去卖给发展商，然后来到去起高楼大厦，他们被剥削，但他们被上访的时候就被来到限制。现在我们的主席去了哪里？就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家有没有看新闻？这个地方是非常贫瘠，但是为了要来到去负责这个的即国际性的会议的时候，用了很多钱买很多很多的靓车来到去车这些的元首呢去会场里面。人民那种的愤慨是非常大的，说我现在还这么穷，为什么国家要拿这么多钱出来来到买这些靓车呢？人民是分享不到这种的荣耀。所以如果你留意到一个的社会，一些富有的人能够关注一些贫穷的人，免去他们的债项的时候，就一定会减少了那种的冲突，他大家之间就能够和谐之间的来去相处了。所以这个就是律例的目的。但是请你留意，原来这个律例是有特定的对象，不是人人都可以享受这个的权利的。好，我们看看第十五章的第一节，每逢七年末一年，你们要施行豁免。七年末一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第七年的年中，甚至是最尾那一天，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留意到在和合本里面，你又给我们看到不是整年的意思。犹太人是做什么呢？犹太人他们是会在日落的时候先借来带去计数的那个时间。好啦，咁犹太人嘅时候就乜嘢呢？佢哋呢喺最尾嗰日嘅时候就可以嚟带去将嗰啲欠债者一笔勾销，呢个好重要，唔需要佢哋再嚟还债。咁我哋中国人呢嗰时传统点啊，年三十晚呢点都要去扑钱㗎嘛，做乜嘢呀？就是要去还钱啊，因为债主一定要追佢。但喺犹太人嗰个嘅民族里边咧，连最尾嗰一日咧就可以豁免佢哋嘅债项。我哋一齐嚟读《生命记》第十五章嘅第二节，我哋一齐嚟读出。
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
原来第七年嘅时候就要宣告呢个豁免年。摩西特别的来提醒子民，你要来带去走住棚节的时候呢，就这个定例。我们再读生命记三十一章第十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住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
如果你留意到，这个是一个律例来的，是一个命令，必定要你去遵守。所以豁免那个的债务呢，不单单是道德上面的责任，或者是一个的道德上面那个的要承担的事，更加是一个法例要你去规定的。渔民的意思，你留意到，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到这个的豁免债项的。如果非希伯来人、外邦人呢，是没有这个的权利来带去享受的。我再读第十五章的第三节。
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
所以但外邦人你可以追债，但还要想深一层，就不是所有希伯来人呢都可以享受这件事。当然在那个时候很少，话到如果佢真系一个赤贫嘅人，如果佢家庭里边嗰个嘅即系一家之主患病，或者佢甚至死亡，佢冇能力嚟带去耕种，佢系寡妇，佢系老弱伤残，佢系一个病患者，甚至冇能力去工作，借钱都冇办法去还嘅时候咧，你就要豁免佢，就唔系嗰啲佢有能力去做嘢，但系唔去做嘢嗰啲人咧，去借钱俾佢咧，呢啲系唔应该，甚至借俾佢咧都要还嘅。追讨这个字呢，在原来的意思是有逼迫的意思，是逼害他们。 大家知道今日有啲人咧借咗啲大耳窿錢咧，啲黑社會追債咧，好得人驚噶嘛，係咪？即係就會警嚇你啲屋企人啦，又塞你嘅鎖匙窿啦，等你開唔到門啦，淋油啦咁樣，咁啊甚至喺你門口放下火啊咁樣，等你嚟好驚嘅。咁原來咧喺呢個嘅意思裏邊咧，神一早已經洞察到，有啲人可能追債嘅時候咧，都會用啲幾暴力或者強硬嘅手段、唔合理嘅手段嚟去做，所以咧就要嚟到去阻止佢哋。我哋喺睇歷史裏邊見到，真係有啲嘅有錢人借咗錢俾啲窮人，窮人冇能力去還債嘅時候，要佢哋做奴隸，甚至搶奪埋佢哋啲兒女，逼埋啲兒女嚟到去做奴隸嘅。咁所以嘅時候，聖經裏面提醒我哋追債咧。原来都有方法嘅，系唔可以过度去追债。我哋一齐嚟睇《生命记》24章第10到第13节，24章第10到第13节，我哋一齐嚟读出。
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就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意料。
看不到啊，放债的人如果要追债怎么样？第一，不可以强行进入人家家里，你都是去捣乱或者去拿他的东西，要在哪里等啊？要在门口等，如果不出来就是大件事，是不是？要在门口等个债仔出来。第二就是如果那个欠债的人他有些抵押品的嘛，就是抵押品是什么呢？他很穷还有什么抵押品啊？原来是一件外衣。原来犹太人的外衣是很厚的，大家知道中东的地方夜晚很热，但夜晚是怎样？很冻。这件外衣原来不是只是来到去穿着的，原来穷的人这件外衣夜晚黑暗来做什么呢？是当被盖的。所以话到，如果个人问你借钱，佢冇抵押品，佢唯一嘅抵押品就点啊？将件外衣交俾你咯。但系佢肯定今日借钱冇理由夜晚有得还噶嘛？佢冇得还嘅时候，夜晚你都要做啲咩嘢啊？将嗰件抵押品，将件外衣咧，俾翻佢。因为佢夜晚黑咧，如果冇咗呢件外衣，你带佢当被冚嘅时候咧，佢系彻夜难眠，因为好冻，你就要俾翻佢。第二日咧，佢再將呢件外衣咧嚟做抵押品。咁你可以見到咧，原來神同樣嘅好尊重嗰啲貧窮嘅人。好啦，頭先我已經講，我睇完，但係外邦人冇呢個權利嘅。外邦人佢借錢嘅時候咧，係可以計利息嘅。咁頭先我講，原來一班希伯來人係一個嘅群體嚟嘅，係彼此間係有愛嘅關係，而且呢班人係全部要遵守神嘅法例啊嘛。但外邦人不会活在这个神的法例底下的嘛，他不会遵守神的法例，他没有这个这样的责任，所以也都没有这个这样的权利。但今天很可悲，很多人呢责任就不去承担，但要拿晒很多着数的嘛，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悲哀来的。正如不得不承认，就是无论我们中国或者香港人，譬如我们移民过去加拿大啊、欧美国家呢，可能我们很想拿那些福利的嘛，啱唔啱先？即是怀了孕都很想呢，即是遮住个肚咁走去，咁原来生出来的小蚊仔就是当地人啦，咁我们很想拿，但我们不喜欢交税，因为那些税点啊很重的嘛。但你知道呢，即是他们呢，哇，那些嘅妇女啊，生 B B 你一年嘅即系有薪假期啊，唔使翻工噶，哎呀，咁啊好啦咁样。但系我哋又唔中意咧，俾咁重税。好似人就系咁样，唔肯承担责任，但系要攞好多嘅好处。咁但系外邦人冇呢一样嘢，因为佢哋冇遵守呢啲嘅法例。咁呢个唔系歧视啊。正如香港，如果我哋系香港人嘅时候，我哋嘅细蚊仔有九年嘅免费教育，系咪？如果你是外地来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免费教育的。好了，如果我们香港人有时入医院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医院呢，即是我们如果留医住一晚的时候呢，收费不是很贵的，是不是？但是同样住那个病房隔离那种病床，即服务一样，但如果他是外地来的话呢，他就很大件事的了，那个的费用呢就很贵的了。其实这个就不是歧视，而是都是保护我们本地的人，是不是？所以你留意到，这个不是双重标准。神话到 外邦人你可以嚟到向佢嚟到去取利嘅，可以嚟到收利息嘅。咁我哋一齐嚟到去再读《生命记》23章20节啊嘛，23章20节，我哋一齐嚟读出。
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与你。
所以好清楚，就是借给外邦人呢是可以计利息的，不过当然不是一些很高的利息咯。好了，我们又再探讨一下借钱给人那些人，他应该有什么态度呢？要用什么态度去面对那些贫穷的人呢？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15章7-9节，第7-9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贫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贫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遂便归于你了。
神再一次提醒他们，你们是一个圣约的群体，是彼此之间有这个的关系，所以你们要来到互相的关心，互相的辅助。当你见到一些贫穷的人，他们真的很无奈地，他们生活有问题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够忍着心，即是硬住心肠，没有怜悯的心，没有恻隐之心。你更加不可以来到攥着手，即是你来到手握住那个拳头死都不肯放出来，跟松开手是刚刚相反的。你不可以来到去吝啬，不去帮助他们，更加提醒他们不要想着，咦，今年是安息年的了，咁仲有几个月就到年尾的了，如果我借了给他呢，喂，在这个时候我借了给他一定冇得还嘅，真金白银咁咪冇咗，哇！咁我死都唔借啦咁样。佢话到你唔好谂住咁样，如果你咁嘅时候咧，呢个系一个恶念。恶念嘅意思，呢、这个恶字咧系一个好邪恶嘅，系好深嘅一个嘅字。神话呢个嘅思维系绝对嘅错误，我会严严嘅嚟到惩治你。仲有警告佢哋唔好嚟带去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叫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呢？你不是单单藐视，或者狗眼看人低，穷啊，咁黐埋嚟我哋争死咁样，唔系咁嘅意思。那个意思是乜嘢呢？是贪恋的意思。吓、啊，穷人你都贪恋佢？好，我哋一起嚟睇《阿摩斯书》第2章7节，《阿摩斯书》第2章7节。
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阻碍谦卑人的道路。
为什么见到穷人头上所蒙的灰都垂涎呢？蒙灰就代表他难过嘛。他有些有钱人说他现在这么穷，问我借钱，我借给他，看死他没得还啊。当没得还的时候，我就可以用贱价来带他拿晒他那些土地财产，甚至要他来做我的奴隶，那我就有着数了。大家明白这个就是贪恋的意思，恶眼看你的弟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这种心态你都是去抢夺了穷人，他们会很痛苦。当他们很痛苦的时候，他们向神来到申诉，神是听到他们的申诉的时候，神会为他们申冤，神就会审判你们。所以你绝对不可以你都是去这样对待你的弟兄。如果他真的有这个需要去向你借贷的时候，你要持住什么态度呢？箴言第3章27-28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迟，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
如果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就要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在神的眼中，所有的债主其实都是欠着神的债，因为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他都没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借钱给人，是不是？所以如果他懂得一个感恩的人，就很愿意能够成为一个爱的 途徑，將呢份嘅愛嚟帶去施出嚟。咁嘅時候咧，係可以嚟到同別人嚟到分享嘅。咁但係我哋真係好真咁講，咁你借咗錢，嗰啲人唔還，你咪好蝕底咯。咁呢個就係信心係會得到祝福嘅。記唔記得我哋嚟到去講，當我哋守安息年嘅時候，第七年係唔耕種噶嘛？唔耕種起咪冇嘢食咯，係咪先？大神就同佢讲：你要唔要用信心仰望我？嗱，我哋再睇翻嗰几段经文，其实得十一节经文啫嘛。但系神不断嘅重复：如果你肯帮助人嘅时候，我会赐福俾你。我哋睇第四章、第十五章嘅第四、第五两节，特别留意蓝色嘅字好吗？我哋一齐嚟读。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
如果你肯帮助人的时候，就不会有穷人。特别后面有一句什么？耶和华必大大的地有赐福给你。好，我再看看第六节好吗？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耶和华会按照他的应许赐福给你，如果你帮助人的时候，而且你记住，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国家都会富强，你的国家可以借钱给一些穷的国家，而你不会向外国来到举债，甚至你可以来带去管辖其他的国家，其他国家不能够战胜你。好，我再读第十节好吗？
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受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与你。
见面到神很清楚讲，当你肯这样做的时候，我一定赐福给你。短短十一节的经文里面出现了三四次以上，神不断重复讲：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赐福给你。因为刚才我们讲安息年第七年是什么都不用做的嘛，不可以耕种的嘛。喂，那你很现实的，那我不耕种可能就没有收入咯，可能没有农作物咯。但是神说，其实我在第六年里面我会加倍的来带去给你。跟住安息年完咗嗰一年，都同樣嘅會點樣呢？係賜福俾你。第六年裏面嘅收成差唔多係三倍嘅，因為點解？第七年唔做嘢嘛，咁第一樣要俾你啦。但第八年你再去耕種嘅時候咧，唔係即刻有收成噶嘛。好，呢個就係你嘅信心嘅考驗。你愿唔願意用信心嚟到去面對呢啲事？唔好忘記頒布緊呢條法例嘅時候，佢哋啱係由為奴之地咧離開。他们进入一个迦南肥沃的美好的地方，所以当你借贷给人的时候，某个程度你经历到神更多的祝福。主耶稣说一句话，大家很熟悉的，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他说到，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因为刚才我所读的，你国家里面没有穷人，你不会向其他的强国来到借贷，反而你可以借给其他的国家，不会再有人管辖到你，但你去管辖其他的人。所以如果你有这份的信心，你就要去遵守。但在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很可悲，以色列人一直都没有守安息年，但是后来他们国家灭亡秘掳什么70年去抵回他们当年没有守安息年的日数，70年之后才归回。所以这个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好了，最后就是现代的应用了。我好惊我讲呢篇道之后咧，就鼓励大家走，变咗好多人就话：，牧师话嗱，我而家有事啊，你借钱俾我啊，你唔可以唔借啊嗱，而圣经系咁教啊，你唔借神咒助你啊咁样，即系我又好惊，你唔好追我啊，话到明冇得追啊，你同我讲而家唔系安息年啊嘛，系咪？嗱，我谂大家要好小心睇呢个嘅法例背后嗰个乜嘢咧，嗰、那个嘅精神，就系神要我哋有爱心怜悯。我哋要用爱心怜悯嘅时候，系会有呢个回报嘅。嗱，我哋一定要分清楚喺现代嘅应用里边，我要分清楚究竟呢啲人点解佢要借贷先。头先我已经讲啦，呢个法例里边系嗰个农作业嘅社会，可能一家之主有问题，所以佢哋真系冇办法嚟带去有嗰个嘅经济嚟带去维持佢哋嘅生计。但喺今日里边，点解呢个人会冇钱呢？ 他是不是有能力去工作，但是他不去做事呢？有很多这些人的、哦、好了，有些人会不会来带去赌钱，或者过分的来带去花费，见到这样又买，见到那样又买，碌卡这样欠下了很多的债项呢？甚至是错误的投资，因为贪心的缘故，于是被人家来骗了呢？最近大家知道有一班的人呢，就来带去投诉，就是呢，就是被一个所谓投资专家来骗他嘛，投资一些虚拟货币啊，咁呢结果就冇得赚，不得止冇晒钱啦、啊。原来有啲人係借钱嚟带去咩呢？嚟带去投资㗎喎。喂，呢个係绝对嘅错误。所以嚟记住呢啲人，我哋係唔一定亦都冇咁嘅需要嚟带去帮助佢。如果佢真係有咁嘅需要嘅时候，我哋怜悯佢嘅时候，神係会嚟带去代我哋代呢啲嘅人嚟带去偿还呢啲债项嘅。所以第一点，我哋一定要清楚分辨点解呢个人要问你借贷，究竟佢咪真係係好穷乏，係咩原因，係因为佢屋企出咗问题，定还是剛才我所讲嗰啲佢错误嘅行为引致到呢咁样。而一啲欠贷者呢亦都要留意喎、哦、你唔好諗住我生人钱可以唔使还喎、哦、即係我成日都有时好有啲猛。第一，我哋唔好忘记个债字点寫呀，是人字部一个咩啊？责字，你欠咗债项呢，你有责任去归还的，唔好大安旨意。咁嘅时候，好啦，可能我借咗大笔钱，可能我未必能够一次过还晒，但你会逐少逐少归还呢？即系有时咧，我睇到有啲嘅人，佢真系问人哋借咗钱，但系有时我睇佢哋嘅 Facebook 嗰啲，有啲感慨。他们呢就会仍然呢可能是那一餐，当然不是餐餐的吃得非常好，哇拍了一些照片放上 Facebook， 甚至呢就会去看啊栋笃笑的、哎、在那里拍一张照片放上去啊我买到票啊这样。那些这样的演唱会或者栋笃笑那些的门券呢不便宜的、哦、几百元的、哦。但我就在想你用争人钱的、哦、为什么你享受这些东西，甚至可能借钱给你的人都没机会享受这些，或者他不舍得享受，你是剥夺了那个借钱给你的人的权利。喂，这些人呢很真地说，可能他不是有心去赖债，但我会觉得是很有问题咯。所以我宁愿你逐少逐少的来带去还，但是如果真的有需要没力还债的人呢，就不应该追讨啦，因为追都没用的嘛。但是你不要忘记神是会咩呢？会记住你这个爱心的施出的。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十章的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
我刚带队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在约珀港里面呢就看一个地方，就是昔日呢就是彼得在这里带去祈祷见异象嘛。原来呢就是一个外邦人叫哥尼流呢，就是就来到派人来带去找彼得，叫彼得我们要来去关心他那些 的仆人啊，很有爱心的、哦。那我就在教他们去想东西，很容易想的啫。记住这个名字，就是大佬就来死了，叫哥尼流嘛，是不是？所以这个名字大家来事的 ,ok? 那呢好啦，那啊哥尼流呢他很关心人，圣经里面怎么说，他说到你的周济已经达到神的面前，你爱心去关心人的时候呢，其实神已经是纪念的。所以很重要，有时候我帮了一些人，我们会不会有时候都不记得了呢？最近发生一件事都挺特别，有一晚呢我等緊巴士呢返屋企嘅时候，我收到一个 WhatsApp 喎。咁你 WhatsApp 就係乜嘢呢咁样。咁你就可以打出嚟睇睇。佢牧师啊，好，你可唔可以嚟带去即係联络我啊，我係边个边个。我完全嘅唔知佢係边个嚟。你见到我 ,Hi, 你好啊咁样。咁我话方便我打俾你啊，咁我好啊你打俾我啦咁样。咁嘅时候呢佢就跟住嗰人就解释自我介绍。佢话我多谢你20几年前你帮助我，又可以继续嘅嚟到学业，毕业之后你一直都丢下咗呢件事，直到而家咧，我先谂下应该还钱俾你，真系抱歉啦，请你嚟到提供嗰个户口啦咁样。咁我话到，咁、啊、真系意想唔到，20几年前嘅事我都记唔到咯。我曾经借3000蚊俾你，哦好啊好啊好啊，呢份礼物嚟啊咁样。最特别呢个人已经冇翻教会啊，即系结咗婚噶啦。佢而家有冇信仰我唔知道， 但佢係咩點樣同我講？就是、一路都有一個好大嘅催逼，叫佢應該要還錢俾我。我到而家都冇見過佢啊，即係 WhatsApp。咁我都俾咗户口，佢都係俾咗3000蚊我，但係冇計利息嘅。咁因為我唔係外邦人啊嘛，係嘛？係啊，所以係冇計利息嘅。咁但係我覺得嗱，我真係嘅喎，即係我真係唔記得咗呢件事。但係我又覺得神係原來喺適當嘅時間，我而家冇固定收入嘅啦嘛。但係喺適當時間裏邊咧，神就會嚟有工作。另外仲有一個嘅經歷仲更加深，而一路同呢個嘅家庭又保持聯絡。咁咧，我舊年啊，應該我喺窩打老道嗰間培正中學裏邊講完道之後咧，有個小女孩走嚟揾我，就話牧師。你明到我啊？咁我話有少少面善啦，呢個我個一定嘅答案嚟噶嘛，係啊。咁佢話我好細個嘅時候咧，讀小學嘅時候翻你教會噶，咁樣我話係咁樣。咁佢話到乜嘢咧？咁樣原來佢哋係咪自我介紹？咁跟住有冇一日我哋喺 WhatsApp 聯又通訊？咁其實我到而家都冇印象。佢話我嗰時喺翻仁興街嘅，咁嘅時候我哋屋企經濟有好大困難。佢牧師媽咪同我講：你好好啊，你幫咗我哋2000蚊。咁樣咧就一路都即係亦都解決到我哋嗰陣時嘅即係急需啦咁樣。後屘我同埋師母都約咗哋呢個家庭出嚟嚟有見面。咁嗱，佢冇還錢俾我到今日都嚇冇啊。但係我又好深感受，佢話我睇到你份愛，呢一個人係做咩咧？而係做緊社工。佢話到佢有能力咧，本來可以做一啲大機構，但係佢話因為你關心啲人。佢而家我係專門係關心我個社會，我個社會服務咧係幫深水埗嗰啲貧窮嘅人。原來你諗唔到，可能你施出咗，你唔需要去記，我亦都冇追，但係你可以改變到啲嘅人。原來嗰啲人可能因為咁嘅緣故而受你影響，所以其實好奇妙。所以你唔好忘記，原來當我哋去關心人嘅時候，聖經點講啊？一件好驚訝嘅説話，我哋先讀。箴言19章嘅第17節啊嘛，19章嘅第17節，我哋一齐嚟读出。
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
怜悯贫穷嘅系借俾边个啊？借俾神、哦，神系会偿还俾你，神系会赐福俾你。仲有一段经文系完全嘅，好难去接受嘅。41篇嘅2-4節，我哋一齐嚟读出。
耶和华必保存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我曾说，耶和华啊，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
最重要的第一字原来没打出来。他说当你来有眷顾贫穷的人，这个人就有福了。为什么呢？他耶和会保存他，使他存活，更加使他享福。第三节很难去接受，眷顾贫穷的人是什么呢？当他病重在榻，耶和怎样扶持他，他在病中，神是为他铺床。铺床不是神做的吗？为什么是神来做的呢？意思就是神是会赐福给你，有爱心的人。无怜悯的人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当你来到有爱心的时候，神就会赐福给你。所以这段的、法例在当日来讲是帮助贫穷的人，但我们今天的应用要很小心，绝对不是鼓励大家问人家借钱，我们应该要自力更生。我们更加的不是来鼓励人来到去赖债，你如果真的有需要问人家来到去借钱的时候，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应该要还，未必一次过你要还，是要逐一逐一的偿还。但当我们看到那个人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你就要怎样呢？你就可以帮他。但如果你发觉他不是这样的时候，他欺骗你的话，你又要不断地去追讨，甚至采取法律行动。我都经历着这些事，所以求神你要帮助我们能够了解到生命记这一段的经文的意义，也都有智慧地怎样来带去在这个世代里面来带去回应。求神你有帮助我们，我们祈祷吗？ 天父，多谢你俾我哋有机会嚟到系去学习，愿呢段嘅经文都成为我哋嘅提醒，帮助我哋知道原来我哋要彼此用爱嚟到系去建立，但系都唔好让我哋利用别人嘅爱嚟到去谋取自己嘅私利。帮助我哋有爱心，亦都有智慧。愿意神你都俾我哋有信心去仰望你，知道我哋所付出嘅绝不系轻率，都嘅你有流去，我哋会得到更大嘅祝福。让我哋嚟到系依靠你，奉主嘅名祷告，阿门。